嗨，我是小书童。年过得怎么样啊？假期结束了，祝你开工愉快，加油。我们继续聊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作者琳达。上期节目啊，我们聊到的阿姆斯达号案还留了一个小尾巴。在地方法院，裘迪森法官做出了支持黑人辛盖他们的判决，说这些黑人啊，生而自由，他们遭遇到了绑架，并且在古巴被非法买卖，他们并不是什么货物，而是自由的人，所以呢，就不能按照平尼克协定将其交还给西班牙当局。他们是怀揣着追求自由与重返家乡的渴望才奋起反抗的，因此宣判无罪。可后来呢，代表西班牙公使和美国行政分支的法律代表不服判决，将案子一路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这次啊，黑人的辩护律师叫做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个名字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没错，他的父亲就是当年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第二届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而他自己也很不得了，年轻的时候就曾是华盛顿总统眼中最出色的美国外交官，足迹遍布全球，后来当选了美国第六届总统。四年之后呢，昆西亚当斯竞选连任失败，随后又被选为众议员。这个时候啊，就有人劝他说，你之前那可是当过总统的，现在做众议员有失身份啊。他回答说，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自己为民服务而有失了自己的身份。阿姆斯达委员会找到昆西亚当斯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步履蹒跚，在国会开会都会睡着，出门都会走错方向，牙齿都快掉光的老人了。他的年龄和精力已经没有办法再担当这一个艰巨的任务了。可是呢，他并没有拒绝，因为毕竟有延续两代的对于平等自由这些朴素理想的坚定追求，他极其厌恶奴隶制度，他坚信黑人和白人都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最后呢，这位已经73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如今的国会众议员，决定作为一名普通的辩护律师走上最高法院，为这些来自非洲黑人的自由进行辩护。在法庭上啊，昆西亚当斯并没有做慷慨激昂的陈词，毕竟他已经是一个什么都见过、什么都经历过的老人了。可是一个如此德高望重的人点燃生命烛火的最后一段，为他素不相识的非洲黑人争取平等与自由，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本身更能说明问题呢？最终啊，七名大法官以6-1的悬殊投票判决黑人胜诉。1841年11月27号，一艘叫做绅士号的帆船载着辛盖他们，在美国白人朋友的护送下离开了纽约，驶向非洲。到这里啊，阿姆斯达号案落下了帷幕，黑人和反奴隶主义者应该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许多南方州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呢，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人们发现啊，他们所希望的通过司法挑战来动摇奴隶制的结果并没有出现。辛盖他们没错，确实获得了自由，但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自由的。如果说他们是在1820年禁止奴隶贸易协定签订之前就被卖到了古巴，那他们就没有暴动杀人的权利，也还是会被当作财产归还给西班牙人的。在阿姆斯达号案之后，美国最高法院还宣判了两个极具代表性的案子。一个案子呢，叫做摩根案，美国最高法院支持了南方州抓回跑到自由州的女黑奴摩根和她的孩子。另一个案子，斯科特案，美国最高法院甚至宣判，在美国黑人不是公民，不能享有公民权。你肯定会问，怎么会这样呢？美国最高法院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开历史的倒车呢？之前啊，我们就说过，美国在制宪的时候，一国两制的妥协，其中就有一条，是蓄奴州的奴隶，如果跑到了自由州，那么自由州不能够根据自己的法律解除其奴隶身份，而是要将奴隶归还回去。美国最高法院，它作为司法分支，是没有立法权的，它辗转腾挪的空间都被限制在已有的法律框架之下。就算它有司法复审权，但是也只能审查一条法律是否违宪，而对于宪法中本来就有的逃奴条款，自然无能为力。那至于说宣判黑人不是公民，不能享有公民权利，后来啊，这确实被认为是美国最高法院犯过的最严重的错误，是他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但是啊，在当时的法律层面，这个判决是没有问题的。黑人的公民权要等到14年之后，宪法第14修正案才得到肯定。而另一方面呢，当时奴隶制的存废都还悬而未决，黑人公民权，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美国人都选择回避的关于黑白种族大融合的问题。三年之后，就任的林肯总统，他是坚决的反对奴隶制的，这大家都知道。那黑人得到解放之后呢？所有人的想法都是把他们尽快的送回非洲，而从来就没有把赋予他们公民权，把种族融合作为一个方案，认真的考虑过。所以啊，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当中，我们就能够理解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决。那美国奴隶制的彻底终结，当然就要说到我们人人都知道的美国南北战争了。请问啊，南北战争为什么会爆发？你可能会觉得，这还用问吗？不是很清楚的，北方要废除奴隶制，而南方要保留奴隶制，这几期节目我们不都是在说这件事吗？南北双方就奴隶制问题引发的矛盾确实持续了几十年，而且是越来越尖锐且无法调和，这没错。但是啊，奴隶制的问题并不是南北战争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有的学者呢，把战争原因归结为经济。南北双方的经济模式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异，南方呢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众制原经济，而北方则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那不同的经济模式，他们所依赖的关税政策就截然相反，北方就需要高关税的保护，不然本地的产品就没有办法和欧洲的产品相竞争，工商业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发展起来。而南方的经济命脉呢，是棉花的出口，低关税就可以让棉花廉价的出口到欧洲。如果说提高关税，那么欧洲相应的也会对美国的棉花加征关税，那么南方的棉花就卖不动了。林肯对于关税的问题啊，是很坚决的支持北方的，承诺上任之后就会立刻调高关税，这在南方看来就是要砸掉我们的饭碗啊。所以除了奴隶制的原因之外，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索。但是啊，南北战争并不是奴隶或者是经济矛盾的积累爆发的，而是面对北方的步步紧逼，南方说得可以了，我不跟你吵了，今后我们俩各过各的，离婚。说完转身就走，但是北方是坚决的不同意啊，一把揪住了南方的后脖领，就是不让他走出家门，于是两边就打了起来。是的，你没听错，就是这样。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奴隶制或者是经济模式，而是国家的分裂，是州权和联邦权之争。一般来说呢，我们提到一个国家，自然而然的会想到一个自上而下的系统，一个中央政府控制着各个地方政府，一级一级的往下，直到一个小官管着一群草民，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整体。可是啊，美国的建国出发点并不是上面的管理方便，而是下面的自由保障，是要维护草民们的个人自由。一个村镇，一个城市，大家生活在一块儿，订立一个共同遵守的契约，然后一级一级的往上推，直到州和联邦，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系统，这就是分治的来源。现在呢，既然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没有办法订立一个大多数人都共同认可的契约了，那么在南方看来，能和就和，不能和我们就分开呗。1861年林肯竞选获胜，他的态度啊是坚决的反对奴隶制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并且他坚定的支持调高关税，各方面对于南方来说都是非常的不利的。于是呢，一个接一个的南方州宣布脱离联邦，然后呢，他们在一块组成了一个邦联，并且选举出了他们自己的总统，叫做杰斐逊·戴维斯。有意思的是啊，戴维斯和林肯他们俩都是肯塔基人，而且他们两个长得特别像，网上经常会有人把戴维斯的肖像图当成是林肯的，我把他俩的照片都放在音频下的图文里了，你可以看一下。所以啊，林肯上任的时候，他面临着一个极为重大的两难选择，一边呢是眼睁睁地看着南方就这么离开，国家在自己的手上分裂掉，而另一个呢则是亲手发动一场内战，把南方给压回来。在就职演说上，林肯抱着最后的希望对南方喊话，表明说联邦绝对不会以武力逼迫南方废奴的，希望你们南方赶紧放弃分离，回到祖国的怀抱吧。 这也能够让他自己摆脱掉这个痛苦不堪的两难选择。但是啊，男方是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不管是蓄奴问题也好，还是关税问题也好，我行我素，要我自己说了算。想要彻底的解决所有问题，只有这一条路，就是离开。那如果回去，过去这些所有的问题都不能够得到丝毫的解决。当时的南北双方可都没有战争的准备，南方并不是什么蓄谋已久的武装谋反，北方也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武力解放黑奴，所以啊，在备战方面双方都是零起点。当时北方首都华盛顿距离南方的首都里士满仅仅只有100英里。林肯怎么考虑的？他想着对方没有传统的军队，只要我打过这100英里，拿下了南方首都，群龙无首，南方各州就会乖乖的回到联邦。这就是一个近距离小范围短时间低伤亡的军事行动，只要我快刀斩乱麻的拿下了里士满，这个天大的两难困境就能够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简得到解决。我们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当然知道林肯把问题想得太过于简单了。于是呢，他只征兵了 7.5 万，征兵期也只有短短的3个月。如果当年林肯知道这场战争的后果是长达4年的血腥厮杀和整整75万美国的年轻人抛尸战场，以及整个南方几乎化为焦土，我想啊，他很可能就此摆摆手，就让南方去吧。联邦军队出发攻打里士满的时候，大量的平民百姓带着野餐用具就跟在后面，简直就像和郊游一样，气氛相当的轻松愉快。可是当联邦军队一踏入南方弗吉尼亚的地界，就遭遇到了坚决的阻击，战火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战争啊，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当战争的火药桶被点燃，再想把它捂灭就几乎不可能了。说到这儿，请问你觉得这场战争站在正义的一边是南方呢，还是北方呢？之前我们以为南北战争的起因是奴隶制，那么解放奴隶的北方当然就代表着正义。可现在呢，一场内战的双方，他们的动员口号其实都是爱国主义。南方的爱国是保卫自己家乡和南方邦联不受侵犯，而北方所说的爱国呢，是要保护美国联邦不被分裂。请问你觉得谁更加的正义呢？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分辨的。在这里我再给你聊一聊南北战争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罗伯特·李将军。他拥有着无可挑剔的道德人格，备受美国人民的敬重，他坚决反对奴隶制，同时呢，也坚定地反对南方脱离联邦。可是呢，他最后竟然成为了南方军的总司令。罗伯特·李是当时美国最优秀的军事将领，林肯最先想到的北方军最高指挥官人选就是他。但是啊，李将军拒绝了总统的邀请。为什么？因为他的家乡弗吉尼亚选择了站在南方一边，说让我带着北方的军队去攻打自己的家乡，这怎么可能呢？最终啊，罗伯特·李退出了联邦，回到了南方，担任邦联军总司令。当时啊，所有人都觉得李将军的选择非常的自然，因为他就是弗吉尼亚人啊，当然就应该回去保卫自己的家乡。历史啊，就这样对罗伯特·李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一个反对联邦分裂，一个憎恶奴隶制的人，却以维护奴隶一方的叛军总司令之名被载入了史册。北方决定出兵攻打南方，这是促使罗伯特·李离开联邦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对于很多弗吉尼亚的精英来说啊，北方动用武力阻止南方离开，这背离了美国建立联邦的精神，不管是在法律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美国的第四任总统约翰·泰勒，他也是弗吉尼亚人，就和李将军一样一直反对南方离开联邦。但是呢，当北方执意要动武之后，他断然地回到了弗吉尼亚，参与南方的邦联工作，以此方式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态度，绝不认可这场战争的合法性。弗吉尼亚这个地方对于美国来说可不一般，它可以说是美国最具人文情怀和理性精神的一个州，这是当时建立美国原则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弗吉尼亚诞生了整整一批的建国者，从打下江山的华盛顿到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以及之后有8位总统都出自这里， 弗吉尼亚对于美国的情感可以说是所有南方州里面最深的，也是最不想离开联邦的。当南方州纷纷宣布离开美国的时候，弗吉尼亚坚决反对用分裂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他依然认可一个州是拥有离开联邦的合法权利的。而当北方动用武力的时候，弗吉尼亚果断地站在了南方一边，予以反抗，因为他认为总统林肯绝对没有这样的合法权利，这完全背离了美国的立国精神。所以啊，当罗伯特里离开联邦回到南方的时候，他所面临的选择根本就不是要不要支持奴隶制的问题，也不是要不要赞成联邦分裂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爆发一场战争了。作为一名军官，他要选择站在正义的一方。他和许多的弗吉尼亚人一样，认为一个州要不要离开联邦，一个州的民众有做出选择和决定的权利。但是无论一个州的选择最终如何，联邦都绝对没有对这个州动武的权利。他所要保卫的是美国建立的原则，保障一个地区的人民的自由和他们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但是啊，当李将军选择和南方站在一起，就像是跳进了一口泥潭，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办法洗清和极端南方相连的奴隶制的浑水了。这确实是罗伯特里生命的悲剧。当南北战争打起来的时候，双方战士都是在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之下，北方认定联邦神圣不可分割，他们把维护联邦的完整上升到了爱国的高度，而南方呢，在一开始选择离开的时候是要维护奴隶制度，可当面对北方的攻击，被讨伐的问题和奴隶制无关了，他们保卫的是自己要求分离的权利。对于一些加盟美国时间还不长的南方州来说，只许来不许走，这简直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荒唐。更何况当时的美国人从来都把自己的家乡和州当作是第一祖国，所以保家卫国抵御北方入侵同样被上升到了爱国的高度。于是双方的军队就在爱国热情的鼓舞之下展开了长达四年的血腥厮杀。在人类历史上啊，这是第一次使用装甲舰、平射炮、地雷、水雷和潜水艇的战争。战争开始的时候，全美国一共只有90艘战舰，全部都在北方一边，南方没有任何的海上力量。而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联邦军队已经拥有多达600艘战舰了，而南方更是从无到有的建立起了一支海军。来福枪由联邦军队率先开始使用，命中率大大的提高，可当时的阵地战还是拿破仑时代的战术，两军一字排开相互射击，当枪械更新换代了之后带来了巨大的杀伤力。尤为悲惨的是啊，当时抗生素还没有被发现呢，也没有什么消毒的医疗常识，非常简单的外伤都能够夺走人的性命，75万条生命就这么消散了，比起之后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士兵伤亡的人数加起来还要多得多。到这里我们已经明确地知道，引爆南北战争的关键在于州权和分离。如果南方坚持要蓄奴而不提出离开联邦，这场战争是绝对不会发生的。那么最后为什么南北战争留给所有人的印象是和解放黑奴紧紧地绑定在一起了呢？这就要说到林肯总统的远见卓识了，他对于南北战争进行了重新的定义，让北方联邦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的同时，也把南方永远的钉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下期节目再接着说，后面呢，我会很快更新的。我的付费专辑《转述罗翔的法治的细节》正在更新，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法律思维，让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坚定地选择做一个清醒的好人，去做那些和真理和善良和正义相关的事情，去做那些无愧于自己内心的事情。通过音频下方海报上的二维码可以优惠购买，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小书童，我在小书童频道与您不见不散。